欢迎收听黄色性感带，我是爱运动的子路，跟你聊聊体育赛事，聊聊中华职棒中信兄弟象。中华职棒的赛程啊，走到最后，到上周的比赛截止，中信兄弟跟统一狮并列排名首位，战况相当的焦灼。那本周呢，我有做一些统计的数据，等一下跟大家报告。那我还是先从其他的体育赛事的部分先来开始。那首先是企业排球联赛，它开打咯，10月30号开打。我前几集有提到我去问排协电视转播的这个问题，那排协回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比赛了， Eleven Sports 二台在转播。上周呢，我也看了桃园台产跟台电的比赛，那台电它一直都是企业排球联赛的霸主，常常都是以3-0碾压获胜对手。昨天呢，他被桃园台产的小耳弟猛攻输掉了一局。其实排球比赛的节奏明快，看起来很刺激，我也都会看排球比赛。那另外有喜欢自行车的朋友吗？我知道光头他有在骑自行车啊。上周10月29号第10届的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，他是从很美的路线出发的，从花莲的七星潭出发，经过那个太鲁阁峡谷，然后一直上去到3275公尺的台湾公路最高点五岭。不知道光头有没有去参加这项比赛。再来是国际赛的部分，那首先报告的是羽球。台湾的羽球选手上周都在法国参加超级750系列的法国赛，那周天成他有打到决赛，他决赛碰到小6岁的日本选手长山干泰，那最后输给了这个日本人，拿到了银牌。那其他在欧洲的选手呢，本周将转战到德国的超级500系列赛事海洛羽球公开赛。再来是网球的部分，那目前台湾男单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是庄吉生，他上周有参加 ATP 挑战赛拉斯维加斯站，单打首轮呢就输掉了，但是双打有打到决赛最后决赛也输掉了，亚军收场，也是个不错的成绩啦。再来是男单世界排名仅次于庄吉生，就是台湾男单第二的夜市小球王曾俊欣，他在 ITF 的巡回赛波尔地芒站，他上周打到男单8强，也是不错的成绩。还有上周节目中有提到的这个傅红林选手，他上周是打进会内赛啦，那会内赛第一轮输掉。再来是足球的部分，远征到吉尔吉斯的 U23 男子足球队预赛对上越南跟缅甸，都是以0-1输掉，那输掉以后呢就结束了这项赛事啊。节目回到中华职棒，上周中信兄弟队出赛了5场，有2场比赛是对统一的。那我就先从对统一的这两场比赛开始讲。上周2场对统一刚好是1胜1负，其中呢10月27号星期三，吕彦青先发，他把自己的局给投坏了，当天很明显的控球不到位，五又三分之一局里面就投出了6次保送，也被打出了5支安打，44分全部都是自责分，那最后是2-4输掉啊。再来是星期天10月31号的比赛，中信的打线，这次破了布雷克的阵，利用布雷克刚开赛还不稳定，第一局就打下3分，第二局再拿下1分，在这当中呢，上周上一军的周思齐他串联了前后棒次的攻势，还有陈虎他是先发投手也挺住了，最后就以2-4啊主场获胜。另外就是中信兄弟的新洋将向魔力，他在第7局出来开箱啦，投了3局，虽然都没有投出4坏球，也没有失分啊，但是有很多颗明显的坏球跟跑到红中的好球，这还有时间呢，可以再调整一下。再来是上周2场被再见全垒打的比赛，很痛哦。现在回头再讲一次哦，等于是2次伤害，不过还是要讲。那一场是10月26号礼拜二对上卫权的比赛，前6局3-2领先， 比赛到了后半段的七八九局，我们分别在第七局跟第九局各拿下一分的保险分，来到5-2的领先状况下呢，九局下就还回去给魏权啦，然后十局下被林孝成再见全垒打，那就输掉了这场比赛。那这次全垒打也是林孝成的生涯首轰啦，我们还是要很有风度的恭喜他一下。另一场是10月30号星期六，这是对乐天的比赛。六局前呢，我们中信兄弟还是以3-4落后一分哦，到了七局上追平，但是九局下被蓝眼伦再见全垒打，这支全垒打也是他本季首轰啦，好啦，也恭喜他啦。这场被乐天再见哦，但是在这场比赛的前一场呢，中信兄弟是落后了六局哦，一直到七局上半才扳平比数，形成2-2，然后到了十局上陈子豪了三分弹哦，不是把乐天再见啊，但是也让乐天剩下十局下的反攻机会，最后无力反攻啊，我们就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很快的把上周的比赛讲完哦，那我这边有一些统计数据要讲。那一场棒球比赛刚好是九局啊，那可以分成前中后各三局哦。那所以我统计这个资料呢，我把六局结束以前当做一个 group， 那七八九局呢再当做一个 group， 然后来看这两个 group 得分的这个差距。这个统计很花时间哦，我得一场一场的点进去看比分的结果，然后做记录，所以我只能做到今年的比赛的结果而已。那我认为呢，这些资料是值得参考啦，球团可以聘请一些后勤人员哦，做这些数据的统计跟分析，再从这些数据去了解自己球队更细腻的部分，然后你就可以想办法去改善这个球队啊。先来讲一下我统计的结果。那由于都是数字的关系啊，我讲的太细的话，大家会听得不飒飒，我就讲结论的部分就好了，其他资料再贴到那个大叔野球543的 FB 官网给大家去参考。数据结果的部分呢，那先来讲中信兄弟哦，我要讲的是前面六局结束前哦，是领先或者是平手的状态下，然后在七八九局被对手逆转得分。那上半季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有两场，那到了下半季呢就有六场。那反过来看，对手在六局结束前是领先或平手的，到了七八九局被兄弟逆转。这个状况呢，上半季总共有11场，这11场是5支球队里面唯一超过两位数的。而且你看哦，中信兄弟上半季是以35胜来封王，这当中就有11场是逆转胜的，等于是3场比赛中就有一场逆转，所以比赛不到最后还真的不确定谁输谁赢。所以中信兄弟上半季逆转胜有11场，那被对手逆转的有两场，这样的结果就是正9。到了下半季呢，我们逆转对手以及被对手逆转都是6场，这样子等于是就没有占到优势了。那从数据面看到的是，中信兄弟上半季比赛后半段有绝对的优势，那到了下半季呢，这个优势就不见了，但是至少都没有处在劣势啊。五支球队当中呢，只有中信兄弟跟另一队没有处在劣势。另一队是哪一队呢？这个有让人有一点点意外哦，他是富邦，他上半季逆转胜有9场，被逆转有6场，所以是正3。下半季呢，他逆转胜有5场，被逆转有3场，所以是正2。统一跟乐天，他上半季跟下半季都是负的，也就是说他被对手逆转的比赛比较多。再来一个是魏权哦，魏权上半季是负6，下半季是正1，那这个差距哦也蛮大的，他上半季只有拿到22胜哦，那下半季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18胜了，那还有16场比赛还没打，所以啊他下半季很有机会可以超越上半季。再来就是另一个主题啦，对中信兄弟最有利夺得总冠军的方式呢，就是下半球季先拿到冠军，这样子我们在总冠军赛就可以先拿到一胜。但是现在跟统一的战况焦灼啊，我有贴了一张胜率的表在 FB 的社团当中哦， 乐天呢，他扮演了第三者的角色。乐天他剩下15场的比赛，客观一点来讲啊，胜率能够达到七成呢就很不错了，那七成呢也就是拿到10胜就算很好了。但是呢，他就算真的拿到10胜，这样对下半季的整体胜率来讲也只有 0.526 而已。统一只要在未来的13场比赛拿到5胜，乐天就没有封王的机会，他们的赛事这样就结束了。可是季赛打了那么久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冲进季后赛以及拿到总冠军。所以啊，这就是要跟乐天桃园暧昧一下了，就不多说了，乐天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在团队的部分呢，上周五场比赛哦，只有一场比赛没有出现失误，单周团队的失误创新高，发生多达七次的失误，以至于单周守备造成的失分来到五分。我也在上周的节目才刚刚说过，十月份前四周啊，守备的表现相当的好，守备造成的失分才两分而已，所以守备这边呢一定要稳住哦。尤其守备又是中信兄弟的根本，在打击表现方面呢，黄君生他上周出来代打了两次，两支都是安打，打击率100%，看来也是个代打高手啊。那威城他本周回到他的水平啦，九支安打有四成的打击率，上半季季末表现突出的文杰，希望他在11月再来个高潮。本周他也有19-6的成绩哦，许继宏也有回来咯，他也是19-6，打击率都超过三成。投手表现方面，凯文他上周8又3/2局，可惜没有拿到胜投，因为被逆转哦。但是他生涯达到 600K 咯，这边恭喜他一下。那吕渊清跟魏硕成就要多学学凯文的控球了，他们两个单周的 BB 9值都来到了 10.13 跟 9.82， 就是不要把自己投倒了哦。凯文单周的 BB 9值是0。那我们来看好的一面，罗杰斯他越来越进入状况了，那廖宇中也用他的好表现喊话说换我换我。接着是本周赛程，3、4、5、6连着在主场打富邦、乐天、乐天、富邦，剩下一个多月了，大家一起加油吧。再欢迎各位棒球大大们给我节目一些指导啊，谢谢大家。